段有变化，正常。请起立。我待会儿还要讲故事给你们听，关于读圣经的，在中国读圣经跟在美国怎么不一样啊？那我们这一次不太一样，这一次是在我左手边，就是你们面对这个讲台右手边的，你们念第一节，这个左手边的念第二节，这是讲一个故事啊，大家来念。第一个，我们的观念要开心，要改变，我们要很开心。你要说我很开心的来读这段圣经，因为这神要对我们讲的话 ，Amen， 好不好？就是哎呦，52节那么长，你的观念一负面，你下面都是负面的 ，Amen。有人从来不读圣经的，就是礼拜天读一次，好好的读哈。从这边先念，我们看谁念的大声整齐，预备来。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。弗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这边一起念好，每一个人都念一遍来。第三节，这边每一个都念好吗？来，定时祷告，安守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，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
到了撒拉里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
第六节，经过全岛，直到帕佛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
这人常和
方博士求保罗同在，是求保罗。来要听神的道，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，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正道。
扫罗又领保罗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，
说：“你这充满各样诡诈、奸恶、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”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，主的道就信了。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别家，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。这人的后裔中，谁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
在刚才出来之前，约翰。
偿付他有当时的罪来，还是求他把我杀害。死里复活，从加利利同汤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已经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如今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，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问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再归于朽坏，就是这样说，我也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
又一篇上说，你并不叫你的圣者借朽坏。
大卫在世的时候，神
所复活的，他并不会借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你们好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
所以
你们不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，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进去。
我们就先念到这里，请坐下。我知道你们念了很多，下面我来念啊，四十二节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下，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在下面哈，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，都有跟从保罗、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到下一个安息日，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。快完了，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：“神的道先讲给你们，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。”因为主神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，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、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了。最后一节，门徒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求主把这一段经文的经义，你的心意对我们显明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这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。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三月的时候，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开始讲，一直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。我们讲到神的这个全能哈，神的全能，神的荣耀的大经义，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彰显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开始讲到神的国度的扩展。你们刚才读这段经文，有没有看到神的国度在扩展？保罗跟巴拿巴就出去开始传福音了。这故事啊，刚才念的是很长，但是这没有任何废话，他是讲得很精要的来形容神的国度的扩展。那我就想说，今年神给我们的启示，给我们的应许的这个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，对不对？这讲到神的水流要流出来。那这个跟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做的事是一件类似的事情。可以说，这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可以在说明以西结这个应许。我们看到神的 水流同在，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流出去，无论到哪里就有极大的改变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，我是想说我们要学什么事情都要花代价。你说哎呀牧师啊，这个经文那么长你为什么要我们念呢？你要知道啊，你刚才那样念过跟别人念，或者你在那边这个幻想别的事情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念了以后你就最起码有一点概念，你可能很多不懂的，这就牧师来解释哈。我有一次很多时候我邀请一些朋友来教会来聚会，我就说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，他说你的演讲还不错，你今天那个演讲还不错，那些歌我都不会唱，我那演讲还不错哈。你就觉得是在演讲也没关系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经讲出来，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这个道讲出来。那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。你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是在一本书叫做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们知道的举手。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是在记载的教会的开始。牧师讲故事给你听啊，一讲故事就有兴趣了啊，一讲经呢可能不太懂啊，不晓得在讲什么。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的很伟大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40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，跟他们解释，然后主耶稣也给他们大使命。你们主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，在耶路撒冷等候天父上帝所应许的圣灵，然后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怎么样得到什么？必要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他的见证。后来他们就回去了，后来跟耶稣说再见，他们到橄榄山，耶稣就被接走，他们就一直看，哇哇。后来有一个天使说你们这边看干嘛，你们所看的耶稣还要回来啊，你们应该要赶快去做他要你们做的。所以他们就回去了。他们回去干嘛？弟兄姊妹们谁知道，我会一直问的，这样就不会睡觉，因为我还没有讲到这52节呢，我在讲52节之前的故事。他们就在一起干嘛？他们回去就聚集在一起开始祷告。他们开始的时候人不是很多，我相信大概10几个人。后来他们祷告10天以后有120个人在一起祷告。但是非常重要的是，他们祷告不是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啊，你各讲各的，他们是同心合意啊。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同心合意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夫妻同心怎么样？其利断金啊，其利断金，好像都看连续剧啊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啊，加油！如果夫妻不同心呢？鸡飞狗跳，是不是？同心容不容易啊？同谁的心？当然同我的心哦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丈夫说同谁的心，当然同我的心哦。那太太说那当然是同我的心哦。结果怎么样呢？鸡飞狗跳，没有办法同心。弟兄姊妹们，120个人在一起，120人不是很多，但是120个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以神的国度为念，他们遵从主耶稣的旨意，结果神就亲自来，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很大的现象发生，那个地方震动，有大风吹来，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可以讲各种各国的话。他们有人就讲上海话，有人讲台湾话，有人讲潮州话啊，还有人讲广东话，差点成为中国的国语的广东话。我也是跟广东人在一起，他说国语国语，他的意思就是广东话是国语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当初广东话差点变成国语，你们知道吗？差一票，哎，这边有人讲，你不是广东人吗？你的祖先大概是算票的那个。他们就开始讲通国的语言。我现在讲一下，因为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在那时候是以色列人在过节的时候，过一个很大的节啊，这个过节，所以通国的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城来，有很多从各地来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极大的震动， 真正的震动不只是外面的现象，是属灵里面的震动。所以整个城好像发生一件大事情，像大地震一样。所以当这事情发生，当这120人他们开始用不同的话在宣颂赞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就吸引了好多人呢、啊，把那边那个楼房间都满满的。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很多人？因为你看彼得站起来解释是什么现象的时候，就有3000人信主。你想那有多少人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神来做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当神的灵来改变一个人的时候，连那个人养的小狗都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是不是死人复活？也不错了，不是最大也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但是那个复活的人怎么样？还会再死。最大的神迹是一个人改变。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改变以后谁知道最快？除了你自己以外，天天跟你在前最知道你有没有改变。阿们。这120个门徒他们改变了，因为他们极大的喜乐，神的灵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赞美神，而且用不同的话，别的话他们从来没学过的。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说怎么回事？那些围栏说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是不是这个被过新年了 过节喝酒啊，灌满了这个，所以开始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彼得就跟其他11个使徒站起来解释是怎么回事，他也讲了蛮长的。讲完以后，那些人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彼得就叫他们要悔改，要信耶稣。就有多少人信耶稣？3000人。哇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开始，那就是基督教教会的开始。牧师给你讲很重要的故事啊。教会是怎么开始？那这个教会蛮有神的同在，有极大的灵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去研究，全部有28章，第1章到12章的呢，就讲到第一段，就是神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城兴起，神长得非常快，很快的就上万人，就影响到整个城市。但是也有反对的力量啊，反对力量就逼迫教会不准他们传，结果他们就分散。除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以外，其他的人，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通通都出去了。请问后来这是好还是不好？其实那个逼迫是神容许的事情，为了让他们不是只有留在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情况很好，我们做得很好，我们就哎呀这很好，就一直待在那里，其实我们忘了神给你我的使命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传福音，有很多地方有人需要，所以借着逼迫，犹太人这些基督徒就出去到各地去，有人就到安提阿去，就是建立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。所以在使徒行传你来读的话，第1章到第12章，他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的大门徒大师兄。耶路撒冷第1章到第12章的中心的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。可是你看使徒行传13章开始就变了，那主角是谁？你们看看，猜一猜。保罗。那个教会的 中心的教会是安提阿教会，然后他们的传福音的对象从犹太人开始传改变成外邦人，非犹太人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段经文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经文。请问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？是一个安提阿的教会。安提阿在哪里啊？我们可以把地图打出来好不好？ Kevin 我们请把地图打出来。 Kevin 地图再放大一点，看不到安提阿。安提阿在叙利亚，是不是？你看到叙利亚啊、哦？你们看到安提阿的举手，在地图上的安提阿看到了举手，是用英文的。安提阿在上面啊、哦，在右边那边，这个是英文地图，那边有叙利亚啊、哦，叙利亚上面有一个安提阿，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。请问 这个教会他们派人出去做宣教师是怎么个做法？他们是不是开会讨论？我们坐下来讨论，你想不想出去啊？你想不想出去啊？他们怎么差派宣教师？请问大家，哎，按手之前他们怎么做？好，我们先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，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蛮成熟的教会，他们还有很多各样的恩赐，他们有先知，有教师，他们有人有恩赐，能知道神的心意，神将要做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很有教导的恩赐，所以他们有五个哈。哪五个人呢？我们看一看好吗？啊，那个你们有没有圣经啊？基督徒有没有？这边已经是基督徒的举手，请把你圣经打开好不好？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慕道友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，你就看你看你旁边那是基督徒，叫他请他把圣经赶快打开。好，你是新朋友，你赶快请他把圣经，弟兄姊妹们以后要带圣经来哈。有哪一些人呢？有巴拿巴，有西面，有路球，有马念，还有扫罗。他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太一样，但是他们有五个人的团队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侍奉主就进食，然后圣灵对他们说，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第三，就是说你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我就想问大家的问题，什么是进食啊？这个中文的发音哦，进，那个进食的进字跟那个增进的进是一样的，所以有人跟我说进食就是赶快吃的意思。Eat fast。 不对，进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是不吃饭，不吃饭是不吃饭，就是不吃饭而已。禁食是什么？在基督教圣经里面讲禁食是什么意思？是不吃饭没错，但是为什么不吃饭？因为没饭吃啊。禁食在圣经里面，在基督教的这个操练里面，是我们为了要更多的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我们连饭都不吃。所以他们这些五个领袖，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禁食，寻求神，神就对他们说话。请问神讲得清不清楚？很清楚。神说要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，我相信神也跟他们讲怎么出去，最起码我相信上帝跟他讲去第一站去哪里。 Amen。 请问好不好啊？有神带领好不好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上帝带领的？或者不要讲上帝，我需要带领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有人带领我就好了。有需要带领的举手，你可以寻求神啊，神要对，神要带领你。 Amen。 我看到好多好多只手啊，圣灵在对你说话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们有很多的人才，有很多的资源。神说你不要把这都留在这里，我要你们出去，我的国度要扩展。 Amen。 我的国度要扩展，你跟旁边讲说神的国度要扩展，要扩展，不是老留在那里，什么好处都留在这里，要给，跟旁边讲要给。请你今天晚上你要请我吃晚饭。看他有没有睡着，他马上说不行不行，你请你请。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，他们先禁食，神对他们说话，说完以后他们又知道要派谁去进食祷告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他们后来怎么样？他们就出去了。请问他们到哪里去？现在看地图了，他们就去到一个岛叫做塞浦路斯啊，在地中海，现在地中海的那个在叙利亚旁边有一个大岛叫做塞浦路斯，他就去到一个城。看到那岛了吗？你们看到岛了举手。地图上的岛，他们先到西流基，就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到了塞浦路斯，到了一个城叫什么？叫沙拉米。然后呢，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圣经上有很多的背景需要解释。你看保罗，他每扫罗，这个巴拿巴跟扫罗，他到每一个地方啊， 他去宣教，他就去到一个叫会堂。你们知道会堂是什么吗？英文叫做 synagogue， 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，叫做会堂。每一个在当时的世界，当时你们知道当时统治的是哪一个政权吗？罗马帝国。那时候犹太国已经灭亡了，犹太的国家已经没有了，但是犹太人分散到各地。那犹太人分散到各地，他们为了要保存他们的犹太人的文化，他们到处都有会堂，到现在还有会堂。你去参加会堂还要付钱的，会堂费还挺贵的。那请问我们华人是不是到处也有华人呢？那华人到处都开什么？这个答案有三种。这第一个说开庙，还有呢？开餐馆，大家都承认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大家都去吃。还有开什么？开同乡会。还有开什么？是不是也开这个华文学校啊？要教学中文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那犹太人的会堂就是把这些都合在一起，犹太会堂都有，哎，犹太会堂也管吃。所以我这样讲就比较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其实他们很有智慧，一方面是使命，神要他们先向本国人传福音，所以他们就到每一个地方就找会堂。他们就我这样解释你就明白了哈，不然你看了半天不懂什么意思。他就到会堂去了，他就到了一个撒拉米啊，就是个塞浦路斯东边有一个撒拉米的这个城去。他到那边就去到会堂里，他到会堂里面呢，就碰到一个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我们有耶稣，他还有巴耶稣啊，他是翻译出来。那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我知道巴耶稣是干嘛的。你们有没有碰过有法术的？有啊。怎么样的法术？灵不灵啊？好好、okay. 所以我们在他去到宣教的第一站，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两个国度的征战。当我们出去把神的真道传出去的时候，会有反应的，不是大家都欢迎你的，不然大家都不是站起来唱欢迎歌。这边有一个巴耶稣，请问他有没有法力？他有法力，他很有影响力，他常常跟方伯四求保罗在一起。方伯的意思就是那个地方统治者的意思，是那边的官，那个海岛的官，那海岛的第一把手。他常常跟人在一起，然后这边说四求保罗是个通达的人。英文圣经说 He was a man of understanding， 就是一个真正开明的人，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一个真正愿意学习的人。所以他就请了巴拿巴跟保罗扫罗去跟他讲。请问巴耶稣怎么反应？因为这个巴耶稣他常常跟方伯跟这个岛长在一起，他就你想他为什么要叫他们不要信？有什么除了信仰的原因外还有什么原因？对，生意啊，这个我们华人到什么地方，你们刚刚还没讲一个华人到什么地方就开始做生意，不只有温州人这样做，很多州的人都这样。所以巴耶稣一看到这个扫罗跟巴拿巴来了，这还我管你讲谁，你一来就抢我生意，他就劝这个岛主这个方伯不要听他们。我们就看到这里，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的第九节，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，扫罗说：“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。”你看了这段经文，你觉得保罗会不会有点缺少爱心啊？为什么跟人家抢生意还这样讲话？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我就想问，我现在只问基督徒，你觉得为什么保罗这样子？啊？属灵征战，不错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巴拿巴跟扫罗今天到那个岛上去，到那一站去，是不是有神的带领？他们去是有使命的，而且保罗讲那个话是有权柄的。你什么叫权柄吗？你在高速公路上，你开车，突然后面有一个车，它上面一辆一辆的 ，Please slow down。你会不会慢慢下来啊？留下来，你也可以跑啊，你看看跑的结果怎么样？那个人叫你停下来的那个人，他是谁啊？那警察有没有权柄啊？那权柄是不是因为他的缘故啊？是也不是，是因为他是高速公路的警察，他因为受过训练，然后州政府授权给他。他才这样做，你才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扫罗跟巴拿巴去那边是谁派他们的？神派他们去的。神派他们去要跟这个方伯要传福音，他这个人要在那边捣蛋，他就奉主的名。哇，不是盖的哦。他讲完了以后结果怎么样？立刻昏蒙黑暗，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然后方伯看的时候怎么样？你说为什么方伯信？史丁啊，如果你是方伯，你看了你会觉得什么？很神奇啊！他没有说很神奇，他就信了。为什么？你们想想看，方伯就是管整岛的岛长，对不对？方伯是有权柄的人，他知道我有权，这全岛的都要听我的。他现在碰到一个更有权柄的。这个巴耶稣一定很厉害，不然他不会那么有影响力在那里。但是当扫罗这样讲的事情立刻就发生，神就阻止这个拦阻，就把这个拦阻移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他们到那里就得到一个人，就是全岛的岛主。那岛主信耶稣，这个岛的属灵空气就要改变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 Amen。 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灰心，有时候你好像只有带一个人，但是那个人常常是一个关键的人。 Amen。 你最重要要知道神的心意，神带你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要发展事业的，要做生意发展事业的角色？这个姊妹举得这么快，我是要鼓励你们，你真正的要学习这个巴拿巴，学习这安提阿的教会。你要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启示你怎么做，这非常重要。你要碰到关键人物，做关键的事，你就会发。这个关键人物、关键的事，你需要有启示。 Amen。你如果到现在还摸不清楚，你要在神面前禁食祷告。禁食祷告不要雄心大志，一下就要禁食10天，千万不要。你先跟你的医生先打个电话，了解一下你的身体状况，你就禁一餐，对不对？禁一餐不会怎么样嘛？我希望不会怎么样，绝对不会怎么样。有的人禁食最大的困难，不是禁食的本身，是他对禁食的想法。他一想到不吃饭，他就觉得会死。不会死啊，一餐不会。但是你那样刻骨铭心，你真的来寻求神，神会对你说，他会对你感动。还有神对你说话，不是从天上突然有一句话说你要去芝加哥，不一定是这样，不会这样，多半不会这样。他是给你有一个感受。我不是说不要去芝加哥啊，不要搞错。很多人还说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是广东话呢，还是普通话呢，还是四川话呢，还是上海话呢？我想都不是，也都是，他都可以讲。但是他会给你有一个感受，他会你一个感受。 Amen。 我们神如果那么全能，他难道跟你表达要跟你知道事情都有那么困难？你不用担心，这你会知道的。 Amen。 你就是要熟悉他对你讲话， 你要熟悉，对不对？你的家人打电话来，你不会说哎请问哪一位，哇，你老爸打电话请问哪一位，哇，他很伤心的。你老爸打来请问哪一位，还有哪一位，就是我啊，对不对？你很熟悉他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多基督徒上帝跟他讲话，请问哪一位，这个是魔鬼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还是我的声音，因为你很不 familiar。 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很熟悉神的声音，所以他们就去对的地方，就做了事情，又继续走，他们又跑到西边，又到了一个岛，到了一个城，叫什么名字？地图要打出来，不然我也没地图啊。到了帕弗，对不对？他们到了西边，到了帕弗，然后他们又到会堂里面了啊，大家现在都知道，对，他们到了西边帕弗去，又到了会堂里面，又开始去讲道。然后他们到那边，到会堂里面也跟我们一样啊，也读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是读的神的，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站起来读就是了。他们也读神的话，读完了以后，他们就跟这个扫罗跟巴拿巴说，你们有什么话要勉励，所以就扫罗就站起来讲，哇，他讲的挺多的，所以刚才你们念的都很辛苦，他讲了很多，但他讲的很好，所以扫罗他又叫保罗，刚才已经讲了，那个你们知道保罗是什么意思吗？保罗是希腊文的名字，就是微小的意思，扫罗呢就是呼求的意思 crying out 的意思，是希伯来文的意思，这个都是同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保罗就是微小的事，所以保罗就站起来讲道。那保罗讲道呢，就是要跟他们解释说，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，我要跟你们讲的那个耶稣是谁。所以保罗就从头开始讲起。你们刚才有没有看了保罗讲什么？他讲说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是上帝所爱的民族，他们在埃及做奴，后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，这个你们听过吗？那个带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后来他们在旷野里走了多久？40年，神供养他们，后来他们又进入迦南，后来神又兴起士师450年来治理他们。所以这个保罗就继续跟他们讲这个过去的缘由，一直讲摩西，后来从这个以色列人里面神又兴起一个王，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？扫罗当了多少年？后来发生什么事？上帝在做选举，就扫罗就下去了，上帝又选了一个新的叫谁？大卫。所以耶稣的家谱是算到最后是大卫的后裔，这很重要。所以这个保罗他跟以色列人讲，跟这些犹太人讲的时候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一直讲到目前为止，他把耶稣的过去讲到这个救恩，一直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。我只想说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如果去跟人家分享耶稣，我们是不是看对方是什么人？如果他是中国的背景，你要把他中间的搭一个桥起来，不然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是不是搭了很多桥啊？我一直在解释，一下有地图，又讲这个，所以我觉得保罗的这个信息非常震动性。他从旧约讲到新约，他讲到神应许给选民的救恩，他讲到以色列人传统，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一个弥赛亚，一个救世主来。那保罗就说这个耶稣就是，然后他也证明他是从死里复活，他也跟他们讲说，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，不是在靠你的传统的守律法，你必须要这样。他也警告他们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根据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保罗讲的道有没有果效？ 看一下四十二节好不好？那个，我们请那个 Kevin 打到四十二，是还不到五十二节，先看四十二节。好，四十二节说，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要讲这话给他们听。所以第一个，他们觉得还不错，请他们回来再讲。我相信保罗讲了蛮久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节，四十三节。散会以后怎么样？犹太人跟近前进犹太教人多有跟从保罗、巴拿巴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反应非常的正面，他们喜欢，他们要听，所以保罗跟巴拿巴立刻就怎么样做门徒训练了？是不是看到门徒训练了？四十三节是不是门徒训练？他们就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好，我们又看到怎么样的现象？到了下一个礼拜六，请问你们知道安息日是哪一天吗？我刚漏嘴了，礼拜六不是礼拜天，是礼拜六。所以到下一个礼拜六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啊？他说几乎啊，几乎全城的人都来要什么？请问好不好啊？有没有能力啊？传福音不难嘛？为什么我一传就很难呢？你在讲你自己啊？讲我没有能力啊？我们没有排演，这是他自己讲的，这是不代表我的立场。你没有发现很特别？我要你们想一想这个，我觉得很稀奇啊。当扫罗跟巴拿巴去那边，第一个站。他就带那个整个岛的岛长信主，那个整个岛的 governor 就信了。有人捣蛋呢，他一讲，哎，那个人就看不见，哎，带我走，看不见了，我是巴耶稣。因为他那样的就是一个表征，他一直在黑暗里面，他从来没看见，他是瞎子去领瞎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有属灵的意义。然后第二个站的地方一讲完，人家非常喜欢啊，你下个礼拜再来讲啊。他不但只有那些人喜欢，还有一些人就跟随他，他们立刻就做门徒训练了，一训练就一个礼拜啊。然后第二礼拜的时候，几乎所有 Richmond 的人都来听了，哇，几乎都来了，哇，整个 Richmond 都来这边听到，我们都急死了。我那个 landlord 马上说 What's going on？ 这边发生暴动了，这么多人来啊！你没有看到整个岛的人都来了？我们不要说太多，就两千人也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把那个会堂都要挤烂了，是不是有神的大能啊？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？因为他们做这件事情是谁差派他们的？神差派他们去做的。他们在神面前有等候。弟兄姊妹们，有多少人未来这一年希望要创业的，需要神带领的，再次举手。你需要清楚知道神的旨意，是不是？神要你做的时候，神会显明他的同在来证实。所以这个是一个，这是光明面，但是是不是说是不是全城都信啊？四十五节怎么样？所以四十三节也有犹太人，所以有些犹太人相信，但是呢，有些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啊！再看四十六节，下一个好吧。请问我们出去跟人分享神的爱、神的国，会不会有拦阻？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反应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棒，他们两个很清楚他们在做事，他们没有说哎呀真灰心，全城都来了，还有人毁谤我们，我们刚讲了半天，他一毁谤都污染，人家都不相信我们。他没有，你看他怎么说，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，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拒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哪里？请问保罗讲这话是 nice 还是不 nice？ 好像不是很温和啊。啊，然后呢，因为主神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哇，他就敢对这些反对人讲，然后呢，谁听得很高兴？中国人听得很高兴。 这外邦人就包含你跟我。哦，我常常喜欢讲这故事，我再讲一遍，知道的就多多包涵。我在三一神学院念神学，有一次碰到一个犹太人，一个女的学生，她开口闭口都说你这个外邦人，你们外邦人，你们外邦人怎么怎么做。我心里在想，你这个蛮夷之邦，你这个 barbarian， 你以为我是外邦，那谁是内邦啊？我们中国才是内邦，我们国家叫什么叫中国，是吧？我们是中间的嘛，对，你们取发都是外邦嘛。但是我讲给你听，我讲给你听，就说这个外邦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觉得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都是外邦啊，这就是非我族类，这些都是蛮夷之邦，都是 barbarian， 都是没有文化的。那些在犹太人看起来没有文化的人听见就欢喜了，说感谢赞美主，神爱我们，你们神爱我们，神没有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。好，再看下面49节，这个于是立了，于是什么叫立得到？哦，主得到了，不是立得到，这个有错误。于是主得到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但是有人就挑拨啊，逼迫他们，结果他们怎么样？那什么意思啊？进门以前要把鞋子弄干净，不能踩脏了我地毯。没有，他把尘土跺一跺，这是一个礼仪，就是说你跟我没干呢、啊，我都跟你讲了，你不信，就到哪去？到以哥列去，然后就是最后一节，我们刚刚看到是什么？不懂得圣灵是什么，你就说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神所充满，神与他们同在，好不好啊？神的国度就扩展，看到两个国的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新年1月1号，我们要征战，你们。我常常发现很多基督徒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最软弱，吃太多。 你是讲你自己吧？吃太多，睡不够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过年的时候更应该进行，你们不是吃不好，但是不要吃太多。那问题是你认为不多，其实已经很多，你跟第三世界比一比，就吃太多。请问大家，吃了太多以后有什么结果，有什么现象啊？不是，发胖是后来的事，是刚刚吃太多以后会怎么样？他说头昏脑胀，会头昏脑胀想睡觉的举手。你没吃太多，你不用举手。我是故意这样讲，看看你们还有没有在那边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新年的开始，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？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从这段经文的功课，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祷告来等候神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你要寻求神。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一个故事，它有它的意义。你真的要祷告等候神，你不一定现在神要派你出去宣教，但是你可以等候他。祷告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学习来进食。我鼓励你们一个礼拜进一餐不会死的，去问医生，医生说这对你好，你牧师讲的对，对你心脏好，对你牙齿好，对你身体好。你进食的那个时间呢，吃一顿饭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你那段时间多一点时间，你就来读神的话，你来祈祷，你来寻求神，真的好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我们功课就是说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神的大能。你靠着神的大能，你就发现很有果效。弟兄姊妹，我讲一个见证，不光讲理论，我们教会华语部从11月13号主日开始，每一个礼拜天都有新人的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每一个礼拜天的，这些来的人我都不认识啊。今天很多啊，今天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上个礼拜天是做 过去一年的最后一天，照理说我们到教会大概有25个以上人都不在，我们还来了6个新人呢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相不相信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。因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心就是要传福音，我们就为这事情祷告，神就带人来。 Amen。 但是你今天来，我希望你不是有来到这里，你要得到这个福气，就是你要认识这位爱你的真神。在1月1号就听到这，这是好兆头啊，要发，要发，要发发发，从心里要先发。 Amen。 感谢赞美主。那我想我们出去分享神的大能的时候，分享福音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神的大能。你要知道你是蛮有权柄的，你去跟人家传福音，你不要一直道歉说很抱歉，我要跟你讲一件全世界最好的事情，但是很抱歉了，我必须要跟你，你不要道歉嘛。你说我非常关心你啊，我真的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跟你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这绝对要改变你的方向命运的。你有权柄，是什么权柄？神给你的大使命。你有影响力，神，你在神前等候，你好好的等候神帮助你，你会讲得很清楚，你要跟那个人有关系，神，你花时间进食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，神会给你适当的话语，你讲的话跟他有关系。 Amen。 我们去讲的时候不是一直讲我要讲的，你要知道对方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他最关心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去的时候依靠神的大人，你会有说服力啊，你讲了人家就会信，不是你，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借着你讲。 Amen。 传福音可以成为一件非常喜乐的事。我觉得一直会有新人来的原因跟你们的牧师有关系，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我在11月底就祷告说，主啊，12月我们一定要传福音，我求你带人来。神很信实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心要把神在你的身上的恩典跟人分享吗？举手，我跟你讲一些怎么做。我是觉得你要开始祷告求问神，在未来这1个月你要跟一个人分享神的爱，分享福音，一个人好不好？一个人，你现在开始就祷告，神会把那个人的名字给你，把那个人的图像给你，有一个人你就为这个人祷告，你就像保罗跟巴拉巴一样，说你差派我去。 Amen。有拦阻的事你祷告神就移开，你就是对那个人，不要想太多，就一个人，就为那个人，那个人不一定就在你身边，你可以用电话讲，你可以用 email 讲，你又可以 text message， 你什么都可以，现在可以 facebook， 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太多了，是不是啊 Melissa？ 是不是啊？现在有太多的这个 technology， 我问最年轻的，各种各样，你要传福音，你要在中国有很多亲戚朋友，你跟他分享，你什么都不讲，你讲你的故事，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哎呀真好消息，我们今年真要发了。你讲那个发，你看我刚才一讲发了，是大家，我看每一个人就耳朵就发，很多人中国耳朵就发，还有一个是酒，哎，酒，永久永久。你为那个人祷告，甚至进食，神会给你开始跟他分享，分享神对你的祝福，分享主耶稣爱他，他需要信耶稣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那个巴拉巴跟那个扫罗他们就是这样出去，就开始就一直去。也有没有人反对？一定有反对。如果碰到反对怎么样？那个人你神鼓励你去跟他传，他一直拒绝没有关系嘛，你可以再求下一个。你不要老是那个门是关的，你敲了半天没人开门，你就到下一个门敲嘛，是不是啊？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那神带领你做生意也一样嘛，你做某一方面因为你很慢听错了，你老是觉得是这一方面，他一直没门开门，你就开下一个门嘛。 Amen。 求神帮助我们啊！我们现在要分组，我们分组来有一些分享一些祷告。那我想有一些人是新来的，我希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是基督徒，跟他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两三个人一组好不好？两个人到三个人一组，我们围在一起，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你学到什么，或者你有什么人需要信耶稣要祷告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分。 两三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三个人啊，三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三个人一组。